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这班弟兄姊妹再一次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赏下你自己的话，主啊，因为这是真理，是我们生命的光，是我们道路的指引。主啊，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的生命活出什么样子，乃在于我们里面有你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引。主啊，我们曾经不在你的话当中，我们就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做的。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你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主啊，愿我们救我世界主要的不是那些物质的东西，是那里边的那些思想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愿你自己的话充满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你的仆人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主啊，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在你的仆人的这个所书写的这些内容里面有很多难懂的，主啊，以至于有一些人就凭子意己意来分解。主啊，你的话是严厉的，你说若是这样的话就是自取灭亡，因为经上的话都是被灵感动说出属神的话来。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仰望主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解出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成为我们真实的灵粮来供应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每一个渴慕你真道的人。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经文了。因为两个星期的假期啊，咱们在这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边我们学过的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把它能够连接起来哈。那么哥林多后书哈，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虽然叫后书，但是他不是第二封信啊，还他已经写过好几封信啊，中间呢虽然有一些没有收纳到圣经里边来。那么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思想啊，中心他保罗写这封信啊，他的目的哈，是为他自己的使徒身份来辩护。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不是当年跟过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成为初期教会对保罗的这个使徒身份质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使徒保罗他蒙召啊，是主耶稣特别单独对他的拣选啊，这个呢咱们在使徒行传里边都学习过了啊，就是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主耶稣亲自拣选他，亲自训练他。那么当然这些事情呢，在当时教会的权威啊，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对于保罗的这些事迹呢，只是听说啊，但是他们没有第一见证，所以始终呢对保罗这个人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防啊，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使徒哈、啊。那么到了后来呢，我们看到彼得啊，在他的书信里边呢就提到了使徒保罗的问题哈、啊。 可以说是认可了保罗的使徒身份。那么但是在当时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是被认为啊，当时教会的中心啊，耶路撒冷的使徒就是当时教会的权威。所以如果有耶路撒冷来的使徒啊，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推荐信，那么这一些人呢，往往初期教会对他们呢就没有质疑啊，认为这个就是就好像天主教啊，那么从梵蒂冈派来的啊，带着教皇的信，那这还会有出问题吗？是吧？所以当然那就是权威了。如果外边出现了一个马丁路德啊，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了啊，那当然这个中间呢就会出现耶路撒冷教会的权威啊容易被人接受的这种现象啊。但是呢使徒保罗啊，这个他被主耶稣亲自的拣选和差派，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呢？只有用客观事实来证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们啊，这个要认识一棵树，用什么东西来认识它呢？就是用它的果子啊，看它的果子，就看它的结果。当然一棵树等到它结出果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啊，他一方面他自己做见证，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啊，就是用他在侍奉过程当中的见证和他传福音的内容啊，来证明他是使徒。哥林多书信啊，我们把它包括前书和后书哈，我们把它称为是教会书信啊。所以呢罗马书啊，罗马书是信仰的教义书信啊，它就是把这个因信称义的信仰来分解的清楚完整准确啊。然后到了哥林多前后书呢，就是一个信了主的人啊，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就要进入教会。那么教会跟世界是主耶稣分别为圣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所以前书就在告诉我们啊，特别是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教会，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呢特别世俗化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呢就特别有代表性啊，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从一个特别污秽世俗的文化当中脱颖而出。那么这样呢一个旧事已过啊，这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法？所以哥林多前书呢就在告诉我们啊，这个建立教会的走圣洁道路分别为圣道路的许多的重要的原则。那么后书呢就借着使徒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来辩护这件事情，那么是我们来认识啊，一个主所拣选的他自己牧养教会传扬福音的他自己的仆人，那么是怎么样来认识。那么翻过来说呢，也是我们想要服侍主啊，这个传福音蒙主所差遣啊所托付的人，应该在主的道上在事工上怀有怎样的心态和怎么样的表达。弟兄姊妹，这一些的经文啊，都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虽然今天我们已经将近两千年以后了，是吧？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在咱们今天的教会环境里边啊，有不少游走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在各个教会里边，哎呀，他们就是说，哎，这个教会有问题啊，我换一个教会啊。那么从圣经的教训使我们看到啊，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想想啊，什么样的教会是好教会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找教会的时候，我们想要去什么样的教会呢？弟兄姊妹想一想，什么样的教会是好教会？感谢主啊，现在咱们弟兄姊妹留在美城教会，是吧？为什么会留在美城教会呢？美城教会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教导圣经，按照神的真理教导我们。
好，感谢主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很多人来跟随。可是后来呢，当主耶稣把重要的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了，是吧？到了最后，主耶稣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离开吗？只有使徒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是吧？所以一个好教会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而是信仰纯正的教会。大家同意吗？
同意。
对，一个好教会最重要的标尺是他在信仰上的纯正，信仰上的正确，道路的正确。而且越是好教会，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啊，越是好教会
越有问题，
问题就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撒旦不需要去攻击那一些信仰已经错了的教会了，他已经错了，你还攻击他干嘛呢？是吧？所以越是好教会越会遭到撒旦魔鬼的攻击。当然神也许可撒旦魔鬼的攻击，借着撒旦魔鬼的使者啊，来攻击那些信仰纯正的教会。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的房子建基在什么根基上呢？啊，这要看风吹雨淋水冲撞那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房子是怎么样的。如果那里根本就没有房子了，那房子根本就倒塌的了，还撞它干嘛？是吧？所以越是信仰纯正的教会越麻烦。那么翻过来说呢，不是翻过来说啊，继续说啊。那么什么样的牧者是好牧者呢？其实是同样的原则。关键的问题是能够把纯正的信仰带给大家。那为什么要设立牧者呢？就是因为在真道上，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个世俗人，我们不懂。因为圣经上说了，这个主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信仰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那么神设立牧者的目的就是要把纯正的信仰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到一个正确的信仰的道路的上面。那么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牧者最关键的地方。一个好牧者啊，所谓好牧者，那么是不是一个好牧者就是一个人人都夸赞的牧者呢？我们看事实状况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一生啊， 攻击他的人非常多，啊，攻击他的人非常多，真的是啊，像这个一群苍蝇一样跟着他，对吧？到哪里去都搅扰他，对吧？甚至于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啊，攻击他，啊，否定他，对吧？相反的，主耶稣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了？”
有货了，
哎，你就有货了，对吧？所以，往往一个合主心意、信仰纯正的传道人，是似乎叫人看起来是很有争议的，很多争议的，很多麻烦的，来自于教会内部，甚至于是教会的高层的权威。对他质疑甚至于否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作为我们一个被牧养的这个出信不久的弟兄姊妹啊，神家里边的神的儿女，那我们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这个生命素质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分辨，我们会分辨。所以我们找教会的时候，我们要会分辨这个教会里边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很开心也很关心人啊，但是里边没有真理，或者真理不纯，或者说真理不足，能说会道的啊，各种诱惑人的这个牧师领袖教会传道人也不少，大教会里边的人也不少，对吧？人人都夸人人都说他好的牧师也不少。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意，就是神不让我们在思想上懒惰，神不让我们在思想上懒惰。在思想上懒惰的人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是不是这样？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里边有很多这个欺诈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思想简单啊，如果我们没有防备，如果我们不会分辨，那我们情着上当就好了，是吧？所以撒旦是诱惑人的，是说谎话的。那么什么样的人被诱惑，什么样的人说谎话呢？被欺骗呢？就是思想懒惰的人啊，思想懒惰的人。所以圣经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要谨慎啊，要分辨。我们不去论断人，但是我们必须去分辨，是吧？使我们知道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呢，我们盼望着我们走在纯正的路上，使我们的生命啊，好得以这个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在他的真理里面，能够健康的更新和长进。所以一个好教会不是没有麻烦的教会，一个好传道人不是人人都夸赞的传道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在这个当今的教会里边，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教会，我们选择与什么样的传道人同工，其实圣经的教训呢，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好，在前边呢，我们哥林多后书前十章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对保罗的使徒身份呢提出几个质疑啊，比方说提到了保罗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多的患难呢？啊，如果有主同在， 如果他是主的使者啊，是主的使徒，有主的大能保护他，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呢？啊，所以呢，这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啊，这个也是我曾经有过一种所谓的困惑的啊，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家在这个信仰上啊，都是比较早期信主的。那么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时候，我后来我小的时候最早的记忆啊，就觉得说咱们这信耶稣的人怎么那么倒霉啊，是吧？如果真的有神怎么不保护我们啊？啊，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啊，这个一个信仰的对象一定要灵验，是吧？一定要逢凶化吉啊，一定要心想事成，一定要万事如意，这样的神我们才去拜，对吧？就像很多这个拜偶像的人，对吧？到这个庙里边抽个签灵不灵啊？这个我想要的给不给？不给我换一个，是吧？这是人常常的想法。可是呢，真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使徒他为自己多受患难来解释说明，那么使我们今天呢也对我们跟随主侍奉主的人遭受患难啊，比方说前两天我自己得这个染上这个新冠病毒的问题哈、啊、当时哎呀也是挺难受的啊，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哎呀，这个有些人一生病了就会基督徒啊，就会也会问说，why me 啊？为什么是我得了病呢？对吧？那么有一些人就说了 ，why not me 啊？为什么不是我呢？这个我们常常认为啊，这个我们在上帝的里面的人会一帆风顺，而客观事实不是这样。那么保罗就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保罗在经济问题上啊，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这也是今天的教会呢常常用于衡量传道人啊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啊他是怎么处理的啊，所以这个有贪心啊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保罗呢他没有经济问题，他不从哥林多教会来这个拿经济上的支持啊，同时呢保罗呢又在哥林多的教会呢募捐啊，为了支持耶路撒冷的圣徒。那么据圣经的记载啊，是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保罗募捐的数量还挺大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啊，这个人诡诈，是吧？这个他贪财啊，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他不要钱啊，实际上呢他要的比别人更多啊。似乎说的都有一点道理，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就来解释来说明啊，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保罗写信啊，要求非常严格，但是见面以后呢发现他也不过如此等等的吧啊，这些的问题啊，这个就形成了对于保罗，再一个呢，就是前面也讲啊，就是说，保罗的行程啊，他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旅行步道的神的仆人啊，所以他到哪里去啊，访问那个地方啊，他都有一个行程的计划。但是咱们常说计划不如变化嘛，对吧？那么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啊，所以他计划了这样了，哎，到了实习的时候呢，情况变了啊，所以呢他就不得不随之改变。那么有一些人啊就根据这个又说了啊，你看他说话不算数，对吧？说什么时候是来啊，他不来啊，这个说我在我们这待多长时间啊，结果他又变了，对吧？那么他走的时候他要这样走，哎，结果他又那样走了啊。说这个人啊是一个不稳定的人啊，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人啊，说这样的一个 忽左忽右的人，他传的福音可信吗？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就质疑引到保罗的所传的福音的可信性了。啊，因为当时呢，使徒就代表着属灵信仰的权威，因为当时没有圣经啊。今天我们方便多了啊，所以我们只要忠忠心心的传福音就好了，传圣经就好了，是吧？但当时不行啊，没有圣经啊，使徒的身份如果被质疑了，那么这个他所传的福音就被质疑了啊，甚至后来写了圣经，可能就被质疑了啊。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逼得成了愚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为自己辩护嘛，啊，那么同时呢，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没有耶路撒冷教会给他写的信，啊，即便就是有信，保罗也不使用这个信，啊，这个因为保罗说我的权威不来自于人，啊，这个不需要有任何人对我的权威进行肯定。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听的人呢，就有一个困难了啊。那每个人我们都信吗？啊，每个人来了都说我是使徒，我就信吗？啊，所以这里边呢，就要学习啊，从圣经的这个啊，比方说哥林多后书啊，对于一个神的使者的见证，应该怎么样去认识一个神的使者？那。那么这些呢，都成为会众要了解的属灵原则。那么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假师父、假使徒那就更多了，是吧？那么这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分辨一个这个好的教会？怎么分辨一个好的传道人？是吧？标准见证啊，怎么样去分析？那么这些经文呢，对我们都非常重要。那么保罗论述了这些问题，到了第十章以后啊，这个十一、十二、十三这四章经文呢，就开始对于前边的论述要得出结论出来了啊。那么在第十章里边呢，咱们就看到啊，保罗已经开始了哈，他说这个但愿我在你们那里啊，不要有一种勇敢啊，他说因为我们征战不是凭血气征战的啊，但是必要的时候呢，我也会用这样的勇敢啊，这个那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嘛，那不勇敢怎么行呢，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勇敢的背后呢，是有权柄的啊，在第十章第八节说，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是要造就你们的，不是来败坏你们的。啊，到底是造就还是败坏呢？这要看具体的见证。啊，这个然后保罗说啊，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啊，前面已经说了啊，这里就说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啊，我们不是说哎呀别人劳苦建立了教会了，我们来乱搞一通，不是这样的。啊，说你们这个教会像哥林多的教会啊，就是我们一手栽培起来的，从一开始我们传福音，如果我们是信仰错了，那你们的信仰都是错的，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在别人劳碌的基础上分外的夸口啊，这个来抢夺别人劳苦的结果，是吧？而是我们在这个自己传福音的根基上来继续建造的，相反的是他们跑到我们这儿来搅扰我们啊。那么在这一些的这个属灵原则之下啊，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经文。那么在第十一章的经文里边呢啊，咱们今天的经文啊，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沉重的一段经文吧，啊，也是非常严肃的，一段经文，啊，在保罗的笔下啊，因为这里提到了假使徒的问题，假师父的问题， 吧？那么这里呢，是我们看到啊，特别是十一章第十三节哈、啊，说这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使者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为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什么呢？照着他们的行为啊，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使徒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保罗啊，这个给以弗所的长老们啊，曾经就讲过这样的严重的话啊，他说：“等到我离开以后啊，必有凶暴的豺狼啊，从你们中间，这个来到你们中间啊，就算你们中间啊，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啊，第29节。那么保罗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就说：“我知道啊，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群羊，羊群啊，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那么这里边有两个必字哈，说我去了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这是外来的啊。然后呢，又说也必有人起来啊，是在你们中间啊，必然的啊，有一些反叛的人啊。所以这两个必字是我们知道啊，就是使徒保罗自己建立牧羊的教会，那必然要遭到攻击啊，必然要遭到攻击。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假使徒，假使徒啊，这个很清楚的说明一件事，就是他们是撒旦的差役，他们是撒旦的差役啊。那么教会里边会有撒旦的差役吗？啊，当然会，当然会啊。这个撒旦的差役呢，他一定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不讲真理，但是呢，他讲爱心，他笼络人心，他专门投人所好，啊，说人所喜欢说的话，啊，他当然要讲圣经，但是圣经呢，他挑着讲，这个不痛不痒的讲，啊，很能够所谓的实际应用，让你得好处的讲，啊，使人感觉到舒服的讲，啊，就像今天很多灵恩派的教会走向成功神学，是吧？就是让你感觉到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得各种各样的好处，啊，为什么前段时间所谓的亚比斯的祷告在这个教会里边那么流行，对吧？哎，就是叫你得好处嘛，是吧？所以这样的牧师，这样的教会常常受人欢迎，对吧？但是呢，圣经说这些人是假的，这个装作光明的使者，他们也说很多漂亮的话，可是呢，他们把人引开，离开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离开真正属灵的原则，所以。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看这个过程到底是不是舒服，而要看最后的结果。今天撒旦魔鬼常常在世界人当中啊，就说我们活在当下，是吧？不管结局怎么样，只要现在舒服就好，是吧？我们人生这么短暂，对吧？搞那么严肃干嘛呢？是吧？这个开开心心每一天，是吧？高高兴兴每件事啊，管他对的还是错的，对吧？只要感觉舒服，这就是最高原则，是吧？小心这些理论，弟兄姊妹，小心这些理论，啊！ 所以从我们可以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啊，使徒保罗一个被主耶稣亲自训练差派的使徒，尚且躲不了这么多的逼迫、患难、攻击、破坏，对吧？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传福音的工作，也必然会遭到来自外在的、来自内在的各种的搅扰和攻击，这不足为怪，而且非常正常。如果不是这样，而反而不正常了。啊，如果一个撒旦都懒得理你的人，你想想，这个。他可能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啊，这个看到啊，使徒为自己辩护啊，同时呢，他也指出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要走属灵的道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非常警醒的心态啊，去冷静的分辨哪是真使徒，哪是假使徒。咱们再一次强调。主耶稣把这些东西让它发生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啊，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不让我们头脑心灵懒惰啊，不让我们懒惰，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啊，甚至有这个义务来警醒来分辨。那么圣灵已经把这些分辨的原则已经告诉我们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圣经就是要看这些事情。好，那在我们进入这个十一章的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来把这一章经文呢读过去啊，把这一章经文十一章啊，我们一同来读，然后我们一同来思想啊，读完了呢，咱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回来再一段一段的来看。好，我们先把这一章经文呢先读过去。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 或侮辱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章经文读过去了，那弟兄姊妹的心中也有一点印象了。这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这个现在是10:45啊，10:46，那我们就